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开始交通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想这一章的圣经呢弟兄姊妹都应该非常的熟悉。我想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我过去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一章来看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十三章就是十二、十三、十四这个是三章就是提到这个如何就是运用属灵的恩赐然后呢，他把这个爱这个爱的这一篇十三章是一个爱的在人看来是一张非常伟大的爱的诗章他把它插到中间如果我们呢把它把这一章把它抽离看成独立的话我们呢就会失去圣灵为什么把这一章放在这三章的中间那个目的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这个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一章的诗章因为我们常常都唱这首诗歌如果我们在团契的时候，在大学的团契，我想唱这有一首诗歌叫《爱的真谛》，就是根据这一章的根据就是从第四到第八节这几节来写我们在那个时候唱这首诗很可能就是唱的最多的了，比其他的诗歌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篇独立的来看的话了，我们恐怕呢就失去了圣灵为什么要在讲到那个运用恩赐的时候，他特别把这一章把它插在其中所以我们呢读的时候，我们相信就是神有他的目的为什么把这个放在十二跟十四的中间我们都知道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在第一章第七节那边提到他们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他那边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既然呢哥林多教会他的恩赐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但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教会，是个婴孩，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难处既然他们有那么多的恩赐，为什么呢？他们有那么多的难处了我想呢，这一章呢，就是为什么这一章呢，就是放在这个运用属灵恩赐的这几章的经文的中间，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运用属灵的恩赐这些属灵的恩赐从我们弟兄姊妹身上显出来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个背后的那个爱的话，那些出来的那些的动作，那些的所显出来的这些的工作在神的眼中没有意义，也没有能够造就那个教会的因为恩赐的那个背后就是那个基础就是爱所以为什么在 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他们有许多的难处啊？虽然他们恩赐有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像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你看到啊，你发现了教会很多教会有难处的，都是出现在一些有恩赐的的人身上啊，就是你会发现那个问题啊。就是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啊，神呢，看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所做的啊，所以为什么呢？在运用恩赐啊，讲到运用恩赐这些的经文的时候，它中间的就插了这个爱在当中了，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运用恩赐的那个基础，就好像。这个十二章三十一节那边提到，你们要切切求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们都知道，这里提到最大的恩赐呢，就是指到就是先知的讲道，就是十四章的。然后这里讲到那个最妙的道了，就是指到这个爱。我们就是那个最有效的方法，最妙的方法来运用恩赐呢，就是我们要追求那个爱。所以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个恩赐，我们知道神呢是给按照圣灵赐给我们，就是按照圣灵的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然后呢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造就教会，但是呢这个运用恩赐的那个基础啊，乃是在爱的那个根基的上面所以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这里就提到，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明的裸想的拔然后呢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这三节里面都是讲到有几方面的恩赐，但是呢如果这个恩赐里面呢如果没有爱作为那个基础的话，那个背后不是出于爱的话了，这些的没有益处的，这些的都不能造就教会，不止不能造就教，而且呢你会发现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有许许多多的难处，所以你会看到在第一节那边提到，就是你能够讲那个万国的方言但是呢你没有那个爱就好像那个明德罗想的吧，就是只能人家听到一些的噪音并不能叫人里面得到那个舒畅得到益处的。如果我们能够讲能有先知的讲道，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如果没有爱了我就也是不算不得什么，也是没有办法能够造就教会。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告诉跟我说，他们聚会那边有一个弟兄非常喜欢讲道所以他就是很希望那个教会可以给他多一些的机会在讲台里面讲道当然那个年长的弟兄他们里面就比较老练了，他知道这个讲道并不是说你喜欢或者是你要你为着因着你喜欢，或者是你希望你讲到就是你觉得你里面有一些的话给人家听了你人家就觉得你好，你很会讲到了嘛不是这个，就是说你背后必须要有那个爱，那个爱呢就是你爱神，你为着弟兄姊妹为着教会的好处你就是愿意把神的话在众人面前把它发表出来只是讲到并不是那么一件好玩的事情所以 啊，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说那个基础啊，如果我们不是为着我们的恩赐，不是为着教会，为着爱弟兄，为着爱我们的神的缘故啊，你会发现呢，这些恩赐对教会的建造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啊。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没有无益啊。所以在这里也讲到，就是有些人他为周济穷人，或者是他为舍命，但是呢他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些的虚荣啊，并不是说他的背后并不是根据那个爱神，并不是因着爱弟兄爱姊妹啊。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就很清楚就把为什么呢，在运用恩赐的时候这个爱是一个基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就讲到爱的那个实际的意义。你就发现爱这里提到的爱啊，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那个爱，不是人间的爱，不是那些情感的爱。这里的爱呢是就是这个原文呢，就是阿嘎比，就是这个爱就是无私的爱，牺牲的爱。这个爱这就是只能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看了这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呢，下面呢就是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一共有八个不。然后呢，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这里有总共有八个不，然后呢下面有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在这里就是提到那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发现了我们讲到爱的是那个意义的时候，我们真是承认这个爱绝对不可能是穷人那边，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爱。这个爱就是他神的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发表。这个爱是恒久忍耐，这个原文呢就是Love is long suffering， 就是长久受苦。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呢向着我们呢，他实在是长久为着我们长久受苦。他爱是爱我们到底的，他的恩慈他的慈爱是向着我们来不住的来倾倒。爱是不嫉妒，如果你把那个后面的全部比如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喜欢不义，你就发现了这些都是哥林多教会那些的问题，这些也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很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爱是不嫉妒的，就是不会因为我是耳朵不是眼睛，我就觉得我没有我的恩赐，没有像那个眼睛的那个恩赐，我就嫉妒那个神为什么没有给我这样子的恩赐。就是你在这里就看到爱是不嫉妒的。我们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爱，我们爱神的话，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爱教会的话，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目的就是为了造就教会，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所以不应该说我不是因着我不是眼睛的话，我会对其他 好像看起来比较好的比较显明的那些的恩赐，我们就觉得就是有一个觉得有那个嫉妒的心而所以呢爱是不嫉妒，爱也是不自夸，我们也不觉得我神给我们有这个恩赐我们有什么可夸，我们都知道一切的恩赐，什么叫恩赐呢？恩赐就是那个gifts， 就是礼物，不是你的，是神给你的，所以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我们有什么可夸了，我们有什么可以不张狂，有什么可以看不起别人的，我们怎么可以贬低别人呢？所以在这里就是觉得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就是不会做一些不合宜的事情，也不求自己的益处，因为我们都知道恩赐神按着随己意把恩赐分给弟兄姊妹，目的就是为了建造教会所以在这里的在这种情形底下完全就是为着这个教会，所以你看到如果你把这个爱把它变成主基督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都是从主而来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爱不是我们有的，乃是你会发现当我们里面爱主被主充满的时候，这个爱就能够从我们身上出来。主如何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不会因着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不会因着他是没有罪，他就是不求自己，他为着我们这些罪人，他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什么叫爱？爱就是我们弟兄上个礼拜所说，就是牺牲自己，不求自己的益处，成全别人。还有就是不轻易发怒，就是说这里提到。不是我们不发怒，就是我们不轻易发怒不随便的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不计算人的恶，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就是 keep no record of the sin， 就是说人家对我们的亏欠呢，我们不会把它记在账上，有时候我们呢人家对我们有一点的亏欠，我们原谅了他了，但是呢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好像把这个亏欠记在我们的账上，但是呢这里很有意思，就是不计算人的恶，就是说人对我们的亏欠我们没有把它放在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你看神把我们的义把我们的罪都埋在深海里面了，把我们一切的不义，把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埋在深海，都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完全是神的爱。爱是不是一个滥爱了？是不是一个溺爱了？不是，你看到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有原则的，爱是在一个真理的那个约束的底下，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爱绝对是对于一些不义的事情绝对是很是有原则的，是不能包容的。那个爱是在真理的光的底下来流露出去的，所以你就发现了有些的东西我们是不能爱的就是说如果它真理的原则的底下有违背的话，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爱的确是合乎，就是很平衡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爱是从主那边出来的，他是爱，他也是公义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会发现包容，这个包容就好像你啊，一个伞一样，下雨的时候了，就把人把它遮盖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包容就是你啊，别人的一些的不好的，你不是我们把它揭露，我们把它为他祷告，我们为着这些的事情啊，我们啊补上我们的自己，把我们自己摆上去，这也是在我们教会运用恩赐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肢体是小的，是比较是比较软弱的啊，但所以我们需要把它不只是说因着他们的亏欠，还有就是他们比较软弱的，我们就是我们把它我们比较有恩赐的，我们就把它包容起来，然后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也相信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一个相信的心，然后呢凡事盼望，就是我们很积极的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盼望就是我们的主的自己，然后凡事忍耐，就是我们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就好像主爱我们一样，把我爱我们到底，这个就好像呼应前面的一开始，爱就是恒久忍耐我们主如何的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我们对弟兄姊妹，我们也是需要有这个忍耐第八节提到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就是这里的讲到爱是永远的，爱是没有停止的，爱一直的到永远。所以先知讲到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谎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这里就是提到无论是先知的讲道或者是讲方言的恩赐，其实或者是你有很丰富的这些的知识，这些都是地上的，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都是有限的，只有爱是永远的，这些都要过去，有一天这些都要归于没有用因为当第十节那边就提到，等那完全的来到皆有限必归于无有，等到教会长成了长大成人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国度降临的时候，你就发现呢，这些的先知的讲道，这些的方言，这些一切的恩赐在那个时候都要停止，都没有用，因为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因为主耶稣回来了，所以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这里就所以你就看到第十节那个完全的，就是跟那个第十一节的孩子是相对的完全就是指到我们成熟了，就是这里十一节说我做孩子的时候就还没有成熟，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还在建造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恩赐是有必要为着要造就他的教会，但是呢当 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成熟的时候啊，这些的恩赐啊，长大成人的时候，这些的恩赐，这些孩子的事，这些先知的讲道，这些方言，这一切的恩赐，在那个时候都没有用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现在对属灵的事情啊，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非常有限的。就好像我们对着镜子观看啊，我想呢，那个时候的镜子跟现在的镜子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是用那个金属的把它磨一磨啊，所以你照的时候啊，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可能是朦朦胧胧的。你只是看到一个轮廓，你看不清楚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对很多属灵的事情啊，我们都要承认啊，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到那一天，当完全来到了，当我们长大成人了，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来见他。那个时候啊，我们一切的事情我们都明白了。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所以你就看到啊，这一切恩赐，如果没有背后这个爱，没有主他的自己，不是出自我们的内心的话了，这一切都是没有益处的。而且这一切的恩赐啊，如果跟爱来比较的话了，你会发现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非常都是短暂的啊。所以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运用恩赐的那个基础，我们要追求那个爱，那个就是一个最有效的那个方法去运用恩赐，就是要去追求那个爱。如果一切的属灵的那个发表，如果那个背后没有那个基础，没有爱的基础，没有主他作为我们的作为那个服事的那个基础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这一切都是无益的，这一切都是对跟教会的建造没有任何的好处。如今我最后一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知道我们信就是我们与神建立那个关系那个基础啊。我们要因着信，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因着信所以我们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个盼望乃是根据我们的相信。但是我们发现呢，当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啊，我们的信呢就成为我们眼见了，我们所盼望的就成为那个事实，就因为那个实体已经来临了啊。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爱，这些的信，这些的望啊，不是那个结局，那个只是一个过程，那个结局啊，乃是那个爱。就是说，那个爱，我们如果说直接一点，那个爱就是我们的主，他的自己。因为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神就是爱，爱。神就是爱啊！什么叫爱呢？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这个就是爱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啊，这一切都要过去，望、信、望都要过，恩赐也要过去，但是呢，爱能够存到永远，因为到最后 都要一切都要过去，唯有主他的自己能够永远的长存，唯有我们这些属于他的我们有他的生命的人，我们能够与他一直存到永远。所以 我想我就交通到此。
我觉得第一章很难讲，很难交通。我们在礼拜五念约翰一书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你看初期教会他们遵守的是 使徒们的教训，十二十三个使徒最后留下来的教训，就是老约翰的关于爱，彼此相爱那个信息。所以我想圣灵感动老约翰在那个时候讲到爱，因为他实在看见教会那个时候最缺的就是彼此相爱。当然主自己留下这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了。保罗在这里前面的一部分一直就针对他们的毛病，他们所犯的那个所有的问题，就叫他们真的看见他们的错在哪里。讲到这里的时候，正面的时候除了上两章讲到属灵的恩赐哪一方面的时候，因为他们哥林多教会他们就是夸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啊，所以保罗就很不客气的跟他们讲到哪一方面。然后呢就有这么一章放在这里，当然好多人都喜欢把它背下来，但是能够真的得着里面的精髓的那个真意的，我不知道有几个人。都是讲到爱，但是你觉得都是爱的表现，我们好像都知道这是爱的表现，但是能够实行得出来吗？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查约翰一书的时候，那个我们因为是英文组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一开始就讲到生命之道，那个 life 一个 L， 然后是讲到光 light 第二个 L， 然后最第三个就 love， 就是我说三个 L， 前面的两个 L 生命跟光都是神做的。你在我们这里没有生命的，生命是从神而哪里来的？光，我们一直就在黑暗里边的，神就是光啊。神做了这一切，让我们知道生命之道，让我们知道要在光里面与他相交。然后最大部分的就讲到爱。约翰一书，你如果礼拜五晚上你有交通参加那个查经交通的，你都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就说了，我说是不是老约翰那个老的有说话有些啰嗦重重复复讲神就是爱这样我们就知道这相爱，就好像很多话好像很相类，也很重复。但是如果你只是慢慢的细细的念，你就觉得很有味道了。不是重复，每一句都是有一个中心，有一个意思在哪里的。我们就觉得他重复，但是他那个时候实在是他要把他心里面最重要的话讲出来。使徒们最后离开世界的就是老约翰，最后使徒们留下来给教会的教训就是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大家都知道了， 也包括约翰福音了。所以我想圣灵这样把这些话留下来， 就是因为今天教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最不能够叫神满意的啊，神觉得很缺乏的，就是我们啊，在主里边那个啊，彼此相爱，活出主爱我们的那个爱。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不是人间的爱，不是学期的爱，那个是神的爱，阿加贝。这样的爱那么高，那个水准那么高，但是主耶稣离开的时候，你们彼此相爱，人就认得出你就是，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你就看见啊，今天教会在还没有信主的人，世界的人面前，你要显出你是属于神的，你是跟世界的人有分别的，那个最大的见证，最叫人能够服下来的那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爱。不光是弟兄们彼此相爱，也是对其他的人爱，世上的灵魂其他的方面的表现。所以如果我们啊礼拜无查经负责的弟兄就问这个问题，我们想爱什么是爱，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出声，什么是爱？你怎么样下一个定义？我就很笨了，我就说啊，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了啊，主这样为我们舍命，那我们就知道这是爱。根据那个约翰一书就是这样讲了，但是你觉得神就是爱，那么我们讲到怎么样爱，我们可以下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吗？不能讲不清楚。后来也有人提出来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都整篇都是讲到爱是这样这样这样。刚才说有八个不，有四个凡事啊，不，有八样，这些都是爱的表现。但是爱本身是什么，你没办法可以讲的，就是只有看那个表现出来、发表出来的那个性那个 quality 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一章我们都会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转到里面深处，能会来领会保罗所说的这一番话，我就觉得很难，我自己也讲不清楚。所以我没有什么交通，就是叫大家就看见到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当然最需要的就是爱，他们没有爱，不相爱，所以就分门别类了。就是这样，就只夸了好多部队的问题了，什么都出来了，因为都是缺乏那个爱。所以当然保罗那个时候圣灵就记住保罗将这一章放在教会的面前，让大家看见神愿意我们看见他对我们显出来的爱就是这样的一回事。那我们如果要照着他的命令来相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上去了？刚才我说三个 L， 前面那两个 L 我们不用做什么的，生命光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讲到爱，不错，神一定爱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将那个爱活出来呢？这个就要我们好好的去学，不光是学，又肯付代价的那样的来盼望稍微可以在这一方面叫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所以我希望下面的交通可以把这一章更好的让我们来分享。
我很阿们弟兄交通，十三章讲爱不是独立的，跟前后都有关，有爱来掌管怎样来运用恩赐。 那么我想另外一个角度，我想为什么讲到爱，那我想可能回到哥林多前书的主题，基督是分开的吗？还有是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也就是说，我想哥林多教会发生了问题，我想他们的方向错了，他们的道路也错了。他们的方向觉得有一些恩赐显出来，好像教会就是应该这么样子，但说基督岂是分开的嘛，就实际上就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应该是发表基督的，那那个就不是恩赐，那个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情，那个就是爱。那么另外一个道路，我想哥林多教会他们追求的道路也是恩赐的，人的知识这方面的，我想今天也是有很多神的儿女也会这样那是保罗借这个提醒，这不是道路，我想十字架是道路。我想这里不光哥林多教会有问题，刚才我想弟兄讲到很多的不，其实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那第十三章很有意思，保罗一开始用了很多的我，前面都是你们，我怎么你们不愿意，你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要怎么样，我要告诉你们。那这里保罗都是我，好像保罗他哥林多前书常常的不光保罗是一个教训，保罗是一个有经历的人，那么这个是一个点。那么另外当讲到那个爱的时候，那就是说人的方向搞错了，但是神要把人带回，我想这个爱就是神的爱。那么我想神的爱我至少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说那个爱的目的是神，那也就是我想这里弟兄们也常说到，就是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过去一直是觉得讲爱其他方面世界上人都能够接受，哎呀恒久忍耐啦，不计算别人的恶啦，问这些东西世上人大概都有印象。那你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想从一般世人来说觉得这个很怪嘛，这个好像跟爱有什么关系。但我想这个就是爱的首先一个点，就是爱是要爱神，因为神是不喜欢不义，神是神有爱的，神有所恨恶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一般今天世人看的都是爱人，但是首先是要爱神才能爱人，如果神的目的没达到，神的标准放松了，不能那样的爱神，那其他的都免谈了。我想这里就是讲到一个的目的就是爱是跟神的真理跟神的性情它是有关。那么另外我想也是讲到是神就好比恒久忍耐，我想这个就非常的能够体现出来人肉体的爱。我觉得过去弟兄也讲，我们的肉体可以先拼一阵，但肉体拼一阵一开始可能你可以赢，但是到最后肉体一定是输掉。所以说你可以好像忍耐一阵，但你一定不可能很久的忍耐。所以说不光目标是神，最后那个倚靠也是神。那么其实当中讲到不计算人的恶也是，我想不计算人的恶那太难了。我记得过去弟兄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很久以前我听到我还没来有弟兄在这里交通录音带，那么就讲到什么叫爱，什么叫不计算。我想那个计算这个词这里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算账了，就是把记下来了。那么他说彼得当初怎么样去要不要计算弟兄的，那么说七十乘七四百九，弟兄说已经错了，怎么能够有四百九呢？不计算人的恶应该是零啊，四百九那就已经是完全错了，那就不计算人的恶。我想这个是，那这个就是四百九人都做不到，要不计算要是零，那只有神的爱能够做到。那我觉得当另外讲到不计算人的恶，另外有一个我记得有弟兄提醒一个当然我们没法知道是不是这里本来的意思，但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么这里的计算在圣经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推算，想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就是那个计算。那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有爱的人就不应该常常去推算别人动机的邪恶。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蛮有爱的话，我想除非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那不然世界上的人久了，世界上人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会去推算别人的那些的动机，其实是弟兄也常说其实是他心里那个爱上面是出了问题。那我想这个是全部都是神的爱。那么我想刚才就讲到目的的时候，还有一点就第三节他说我若将所有的都周济穷人，那么我想这里面一个点是表明人有的时候好像去周济穷人为了还是 还是为了显耀自己，我想这是个点。那么另外一点呢，因为上次我是正好跟儿童的主日学当中正好讲到玛利亚献香膏那件事。那么那个时候犹大就，其实不光犹大了，其他说，哎呀，这些钱周济穷人多好。那我想今天我想社会福音也好，怎么也好，但是那里告诉我们，主首先要得到满足，我们一切的爱的最根本的是爱神，然后才能爱人。那么也就是说，这里如果有些人如果是周济穷人，从人的角度来说非常的有爱，但是他不是以爱神首先让神得到满足，首先爱神，那也是问题。当然另外就是当讲到最后我们本于神倚靠神，然后是也是归于神，那当然这里也是不自夸，我想不张狂，这些都是最后什么，最后做出来都是除了跟人之间的之外，另外就是归把那些荣耀归成自己。那么所以这个当中都是那个的点，就是是不是以爱神为那个根据。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当这里讲到的时候，我哥伦多教会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高抬自己，不高举主。那么这里爱的每一点其实反映的都是那个否定的那些东西呢，我觉得反映的都是己的问题，不自夸不张狂，那当然是己的问题。那其实不张狂，其他在哥林多前书其他都是用自高自大几个字来表明，那么都是己。那么不求自己的益处，没有益处的两个字了，那还是说就是不抬高自己，还是己的对付。那不轻易发怒也是己，因为己被别人侵犯，被别人冒犯了。所以这个当中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这里要对付的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的情况，当然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己的问题。那么这个己的问题当然就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就是说其实这些的看这些的要能够做到，一面是只有神的爱能够做到，另外我们怎么样能够支取到神那些爱从我们身上发表，就是最后让身体建造起来，就是能够发表基督的心情。那我想唯一的就是十字架的路。但是今天其实就我过去最早的时候觉得怎么追求，也是觉得追求恩赐好像能够怎么样，但是后来知道是那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那样一条路。那么另外就是当我想弟兄也分享到这个爱不是情感的问题。那么我当初我就记得印象我非常深的就是保罗写加拉太书，或者说是约翰写约翰二书。如果只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说，约翰他非常的认识爱，但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的缘故，他觉得不能问安的就是不能问安。那保罗觉得写加拉太书信的时候，别人都愿意弯出眼睛来帮助他，但是从人的情感来说，他说这样严厉的话实在好像有点过分。但是保罗很清楚，保罗爱他们，但爱不是情感的问题，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还有就是后面讲到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其实我不是那么的能够读懂，就像说每一条我们都有一些的解释或者都有一些的应用，但是好像还不是像王师母所说的不是那么的能够非常准确的拿过来。那么我是觉得就是十三章是讲爱不是独立的，爱是为了前后也不是为了前后，为了整个一本哥林多前书。但是我就有点想好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讲到主所教导的祷告文，他原意从上下文不是讲这个，但是后来讲出来了呢，之后呢主也就带出来，那里面还是一条一条值得我们去思想。那我想这里也是，其实每一条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我想凡是相信，我也是就是说如果你有爱，实际上最后是相信神。如果一个非常不可爱的，但是因为你有从神那边来的爱，就你从神那边来的那个信心，你就相信他有一天他的情况会改变。我想有一个可以大致可以说明的，就是民数记二十三章里面他说，我未见雅各罪孽，未见以色列有奸恶。那么最后是为什么呢？因为24章17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那我想无论是相信也好盼望也好，是因为对神有信心，因为对他有这样一个对他有这样的一个爱，所以说是能够相信有一天他会 被神转过来，我想可能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那么还有就是最后我觉得我原来也是在想这个问题，我就是到了十三章十二节的时候，讲到模糊不清，然后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么我们都知道神的丰富是无限的，我们到了跟主面对面的那一天，我想到了新天新地开始的那一天，神主他还是有更多的丰富可以让我们来认识，不是说我们到了那一个时刻就可以全知道的。那么我个人觉得这里说就要面对面，当然除了是主再来我们面对面之外，另外一个意思我想就说到了那个时候从婴孩变得成熟。那么就像我想弟兄刚才所就像刚才弟兄所交通的那些我想望也好信也好，这不是神的旨意，这可以是指向我们的主，望也是指向我们的主，信是指向我们的主，但是爱那是神的旨意，也就到了我们成熟的时候，小孩子那些东西不需要了，或者换句话说我们那个时候灵得救了，我们的魂也得救了，那个面对面我更是觉得里面背后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去认识神的跟神之间的那个当中的去阻碍我们真知道他的那样一个阻隔完完全全的没有了。那就是说他这里全知道，我想不是指我们就神一切的奥秘，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那个时候都全知道，我们这个知道就是跟以弗所书我们就真知道他一样，我想就是说那一切的拦阻全都没有了，我们可以完全在生命的当中，不是在外面了，也就是说完全的是在里面去，在生命的当中去认识我们的主，但是不是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把什么东西都拿到了，我想神真的丰富他是到永远都是让我们可以去拿的。我想总的来说我想是这一章的目的不光是一个学一个属灵的功课，我觉得爱是跟整个哥林多前书身体的建立跟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发生关系。
十三章这一节的时候，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我们确实就发现自己实在是里头拙口笨舌了，那么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能够有点感觉，但是很多时候却不能把它交通出来。我觉得十三章这一章从虽然只有十三节，但是读起来确实是让人感到很美妙的一章。另外一个呢，它的层次也是很分明的。前一个部分就讲到这个爱重要的一个什么地步呢？重要到离开它，我们那些所做、所认为是在属灵生命上的追求的，或者是我以为骄傲的那些地方的东西，都是归于零，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么后头一部分呢，他也就讲到这个爱是到那个永远的，爱是最完全的。那么中间的一个部分的那个讲到爱的几种表现，那么我这次读了呢，虽然这上面提到这么多的表现，我们也有很多的不同角度的去切入去理解它，去交通它。但我这次读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在这里呢就是说，虽然这些要求对我们来看已经很高了，我们已经很难行出来了，但这里还隐藏着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即使能行出一部分，我们还要记得我们要是从里头自然的能够行出来，而不是咬着牙所做出来的。如果是咬着牙做出来的，还没有到这种地步，这个爱的地步，这一点我是很有深感。另外呢，这一章里头为什么接出来了，我觉得就是在十二章的那个最后一节那里的，我们弟兄也交通到了，他说这个爱呢是最奇妙的道。这个道是什么呢？不是那个话的意思，乃是那条道路的问题。如果从结合这一章对比哥林多前书以前的各章，特别是第一章那里所讲到的哥林多人所引以为傲的那些方面里头来看，他们唯独是缺了爱，那么引起来了纷争。到十二章提到一个生子的合一，那个这里让我读下来感觉到呢，这个最妙的道 就是要保持身体合一的最妙的道，就是爱，也是解决这个哥林多教会里头纷争的一条最妙的道。那么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在第十节那里有一句话能够抓住我，就是说他说等到那完全的到来，这有限的必归于无限了。就是他这里头前后呢用了两个比方，一个呢就是说九节那里就讲到一个有限跟一个无限的一个对比，那后头呢就用到一个孩童的比喻，然后再用到一个对着照镜子的这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这个完全的，它这里必然是指的就是那个耶稣基督，跟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那个第七节那里说讲到你才口才富足知识全备，然后恩赐上不及，没有一样不及人呢，是等候我们主耶稣出现。那么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在那个地方，他们一章里头那边谈到他们有了这一切就可以安然的等待主耶稣的出现，但是在这里就提到了我们看到如果他们真的缺乏这爱的时候，等到完全的到来的时候，他们是归于虚空的。那么这完全的意思呢，在圣经里头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很完全很无限的，那么这个就对比着前面你所引以自傲的，无论是方言啊口才啊才干啊，以及你包括你所做的那些行为啊，你们都是有限的，都是不完全的。第二个呢，对着下面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是做孩童的时候有这样的话语，有这样的心思，有这样的意念。刚刚这点孩童的时候呢，正是哥林多人那时候所处的光景，他们的生命是不成熟的。那么所以说这个爱怎么会真正的完全的出来呢？我还看到这爱不仅仅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道路，身体合一的道路，那也是我们就是生命最终长成的那条道路。当我们这条长成了以后，那也就是主到来的时候，那也是我们这满有基督样式的那个时候。我想我交通这一点，
那我就接着弟兄姊妹的交通，我交通一点我的领受，不一定都准确，但是确实是我自己的，就是说发自内心的一些想法，因为和弟兄姊妹交通出来也希望彼此都有益处。我觉得读这一章的时候，我思想最多的就是说圣经中为什么把这个最最大的用在爱上面，不光在那个，包括在那个马太福音，一个律法师问耶稣说，就说律法上诫命里面最大的一条是什么，主就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然后在第十三章呢，就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但是我们在主里边日子长一点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其实在主里面的学习和生活里边有很多很重要的方面。为什么这里边就最着重强调的还是一个爱字呢？不，刚好这段时间我也在读一些学习的材料，就说让我想起那个，就是说前江弟兄最爱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早上迈尔弟兄起来，看见斯达德弟兄在裹着毯子很冷的早上在那儿读圣经，他问他，他说我爱我的主，我在搜寻他的命令要遵行。就是我似乎这里点出一件事情，就是说爱能够带出我们对神的旨意的无条件的尽心竭力的遵行，也就是我们的顺服，他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如果后来又想起那个希伯来书里边有一段话，就是讲我们的主的，他当时说希伯来书他在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讲，他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也就是说主到地上来之前就已经存心顺服，要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爱，他是为了在爱里面完全的舍了自己。而且我觉得 在我们的在神的心意里边，从旧约到新约，神是要得着儿子，儿子和父亲之间有生命的关系，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在具体的实践里面怎么体现出来呢？就是爱。儿子给父亲做任何事情，按他的心意行任何事情是无条件的，这不是有人逼着他，也不是因为就是说有命令压着他，而是他爱他的父亲，他就要做他的事情，这是天性。这就是说，而且在神的家里边，神也希望他的儿女之间是完全没有间隔的彼此合一的关系。就刚才弟兄姊妹也交通了，就像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十七章最后的祷告里边讲的，让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实际上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完全没有间隔，在生命里边，在爱里面把它体现出来，这样的神的旨意才最终的能够成全。所以如果我们在实践的做一些事情，跟我们弟兄也交通了，如果不是因为心里有爱，就不在做儿子的那个实际里面，也是生命上没有益处。但如果我们为着爱心的做一切的事情呢，因为爱神，因为爱弟兄姊妹，那么你就在做儿子的实际里边，你就在做天父的儿子。而且为什么就是说临前十三章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爱神是首先第一位的事情，没有话说。但他这个地方可能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讲爱的时候从第四节到第七节，这爱是恒久忍耐一大段话，似乎讲的都是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爱神要通过爱弟兄姊妹来体现出来。所以说那个因为爱弟兄姊妹是主的命令，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这样反复说过好几次，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是十四章十五节。然后在二十三节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然后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爱神，你一定要遵守主的命令去爱你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遵行，实际上在主的眼里你是不爱他。所以说我觉得综合起来看，其实爱心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属灵生命可以说不光是守那个道路，也是那个目的。而且所以刚才王师母讲，就是说大家也知道这个爱不是人的爱啊，是我们弟兄说的很好，是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是那个舍己奉献的爱。但是这样的爱怎么样能够就从我们身上更多的能够行出来？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恩膏的教训，都有圣灵的带领，而且我们都有一本圣经。但是我们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怎么样把真的能够把主的命令行出来，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就是说当主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真的能够出来，这是我们现在最最关键的事情。我觉得我仔细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有点没把握，说实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仔细思想下去，就会发现有两个因素在里面。一个就是说我们有恩膏的教训，有圣灵的带领，就处在一定的时候，我们通过弟兄姊妹交通的这些经历里边都知道，会让我们生命的能力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爱别人，能够舍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人的主观的努力占多大的比例或者成分，起不起作用？如果是我们不注意真理的平衡，偏向一边的极端的话，就是说主的命令我们没有必要去努力遵行，神开启我们，我们就爱得出来了；神不开启，我们就爱不出来，那我们就不用努力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完全凭肉体，我们凭我们自己天然能够把别人爱出来，这个也都是不对的。但是倒是说这个真理的平衡到底在什么地方，真的是没有把握。但我自己有一点点领会，因为以前有我们教会就是刚好就是分离姊妹交通的，他说人的爱啊就是一皮带水，你会用尽的。是不是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尽心竭力遵守我的命令，你把你的那一皮带水用尽了，我的爱就出来了。 就像迦南婚宴那个酒一样，就是我们人尽我们一切的努力遵循他的道，我们实在不行的时候神加给我们，如果我们人不去努力，生命能力的释放就出不来，就是十字架，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就像我现在带孩子一样，他在数数的时候我教他怎么数，他要不去数我就没法教他，他爬楼梯爬不动爬不上去，最后一点点的力气都我扶他一下就上去了。但是我真的是这个问题很可能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但是就一点点领会交通出来，或许对大家能有益处。
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特别是我们能围绕着十三章里边所提到的那个爱的那个主题，各方面，我还是要这样提，如果我们读十三章的时候，如果不是从十二章开始读下来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能很深刻很准确的领会了圣灵借着保罗说的十三章里边的话的那个主要的那个点。我想弟兄姊妹一定记得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恩赐的问题，哥林多教会一个好大的难处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恩赐，并且神也在那里承认他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呢，有恩赐是一件事，他们却没有很清楚的领会到那个恩赐整个的那个事实。所以十二章里边就特别提到那个恩赐的那个功用，恩赐只是在神在人身上做过带领人进入神那个荣耀的旨意的里头，神所特别显明的一些事实。那个事实就是说神把一些礼物属灵的礼物赏赐给人，那这个属灵的礼物那就是恩赐。但是恩赐的功用是什么呢？感谢神，十二章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那圣灵给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那个显明哪一样的功用，那个功用一定是显出一件事情，承认基督是主，领人回到神的权柄的底下去寻求神的旨意的完成。我们都能懂得，因为从上头所提到的，如果出于圣不是圣灵出于不凡是圣灵感动的都一定承认，也不会说耶稣是主是可咒诅的，并且圣灵所显明的一切都是根据神自己的定义在哪里，为要叫基督的身体显出来。那这个我们上次特别提到，那当提到最末了的时候，圣灵就用着保罗就说了，那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你们要认识的准确而享用的准确并且能运用的准确的话呢，保罗说我把一条最好的路来指给你们看，那现在就接着这样的一件事，借助保罗这样的事情就带出十三章。那因此我们在看十三章以前，我们首先要决定十二章末了的那句话是什么，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啊？上头就说到神给我们那个恩赐或者神给我们那个礼物都是按照个人的那一个光景，根据神的旨意，神每个人 分给一点礼物，都是礼物。严格说起来就是说，不是你本来有的，是神给你，你就有这样一份。但是你有了这一份，这一份的作用是在哪里呢？那个作用乃是为了显明基督的身体，所以那个目的是基督的身体。那在基督身体建立的这一件事情上头，那怎么能让这个事情做得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做成功呢？保罗就说了，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那这里所说更大的恩赐，显然就是跟上头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恩赐都摆在一起。那上面提到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恩赐，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有方言，有方言，有医病，有赶鬼，有各种各样的恩赐。但是保罗在这里就很清楚地说，你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但是你们怎么能得着这个更大的？你们要真的是要会寻求恩，求恩赐，正是就是你们去求那个更大的恩赐的时候呢，我先把一条最妙的路指给你们看。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最妙的路你没有选上，那是恩赐，虽然你得的最大的恩赐呢，那个恩赐还是有缺陷的。那我们没有看到这一部分以前，我们先来决定的最妙的道是什么，更大的恩赐是什么。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了，最大的恩赐就是十四章那里头就说了，先知讲道。为什么是先知讲道呢？因为这个是造就教会的教会得造就的那个恩赐，所以那是那个更大的恩赐。那最妙的道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的就是十三章。那十三章最妙的道是什么呢？是爱。那爱是什么呢？是神自己。那是如果我们笼统的来说呢，十三章就说到怎么去追求得着神自己。那你要追求得着神的自己，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脱离人的自己。那这就回到第一章保罗第一章第二章里头保罗所特别所提到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很重的在那里留意到基督是分得开的吗？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先来注意这一个一开头他就说到了，十三章一开头就说到恩赐的发表。他说如果恩赐的发表如果没有带出爱的话，没有在爱里头去使用的话，那隐藏一个问题在那里，你那个恩赐有什么功用，产生什么结果？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别人就在那里去欣赏你的才能。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被主用的神的仆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就那他长大完了，有人来给他，哦，你长得真好真好。他就说， 那我就得要到主面前去认罪了。人家不明啊，为什么？人家觉得你讲道讲得那么好，叫我们很得益处，怎么你还要回去又到主面前去认罪呢？他一说出来问题就很简单嘛，因为在我所做的一切，你们只是看见我，你没有从我所做的里头看见主，那我是亏欠主，那我是不是在主在面前要认罪呢？那我如果我们能掌握的这个点，在这里头开头那几句话我们成行，你有很你能用许多各种各样的恩赐，并且把那个恩赐使用的顶好，但是恩赐使用出来的这结果没有叫人遇见神，只是看见使用恩赐的人他的本事他的才干，他的内容虽然也许很能得着人的心，但是主没有得着荣耀，主没有得着高举，那这一个就是一个好大的亏欠。那所以在过去很许多许多不是，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过这一段的路程。在我们开始热心追求主的时候，哎呀，盼常盼望那主给我能够多有一点的恩赐，这个心思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不要问一个，如果主把恩赐给了你，那个恩赐怎么去使用？使用恩赐的目的在哪里？那这是就是开头十三章开头所说的，你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你能够有信心把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叫山挪开，你又能做先知讲道，叫所有的人都伏在你的话语的底下。但是人没有遇见神，那这些恩赐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就是有顶高的那个恩赐，这个恩赐也没有什么属灵的价值。因为上面说到论到属灵的事嘛，属灵的事就是要让人来学习高举基督嘛。那如果那个恩赐摆出来只是叫人觉得那个这个某某人的恩赐真是怎么，人没有遇见主，恩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啊。这是头一个部分了。那然后呢，底下就说到那个爱的那个性质，弟兄们都交通到，都弟兄姊妹们都交通到了。那因为透过各种各样的现象的那个表现，可以叫我们知道爱的那个性质。那个爱的性质，我不重复那一些，但是我归纳起来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看到每一个现象的表现，都是包含那一个事实。脱离人的自己的所有和所能，因为在那里所说的事情，你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本相里边我们能的。也许我们有一点点的忍耐，也许我们有一点点的恩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我们所有的忍耐和恩慈常常会给你服侍的对方，如果用具体的情形来说，他们的，你说他糊涂也好，你说他无知也好，你说他那个反感也好，就把你的忍耐恩慈全都花光了，他还不动。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能领会的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在那里一提到这个爱是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时候的，你很清楚看到，跟正如刚才我们的弟兄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完全是主自己的那一个表达，而不是我们本身所有的那个发表。我们本身所有的，正如上面所说的，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你也许有一点点，但是你那一点点是绝对没有办法能承担我们在神的面前能接过来那个属灵的事。但是我们感谢神，保罗就说到，那当然是那个圣灵在那里借着保罗说的，我把最妙的道给你，你找到这个最妙的方法的时候，你没有的你就会变得有，你本来有的你也不敢夸自己有。那这个就是十三章里头那个很基本的一个内容。所以先是说到，如果恩赐没有爱的那一个成分在里头的话，恩赐就算不得什么。接上去就是恩赐所给你的那一份让你有所做，但是如果你所做的没有爱的成分在里边，人所能做的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属灵的果效在哪里。那所以那个到了那个哈，你不管你做了什么事，如果没有爱的话，就仍然与我无异。那爱的实际是什么呢？他底下就虽然是提到一些字，那个字句是很简单哦，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你怎么能不自夸？你怎么能不嫉妒？你怎么能看不敢瞧不起人？你回到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叫什么？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那个基督的，甚至是说到，那为什么是我属他，我属他？我是不行，但是我跟随的老师行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还是自己在那里做主啊。所以感谢我们的神，那虽然在那里虽然是提到一些很具体的一些现状啊，如果我们不注意那个十三神说话的那个目的，只是说这个从文字句上面来看十三章，你看到十三章整章都是在那里教导人，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但是问题不是我们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做，问题是出在什么，你怎么能做。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整个归纳起来的时候，不管从那个恩赐的功用，如果没有爱就显不出功用来，从爱的那个实际上面来说，如果你没有那个真的爱的那个实际，你能做许许多多很叫人受吸引，很叫人佩服的那个事情摆在那里，也没有产生什么属灵的效用。那所以我们一个小节在这里就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把那个爱字就是肯定了，那个爱就是神的自己，刚才弟兄姊妹也就交通过 到这一点。所以很显然我们看到整个爱的学习不是讲爱的那个事实， 是讲爱的那个实际。那个爱的实际是什么呢？是脱离人的自己，而跟随神，或者说是接受神的自己而跟随神的自己。那这就归纳到最末后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提到，现在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因为爱就是神的自己，信是人与神发生正常关系的那一个恩典，望是人寻找到神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那这些都是不是基础，这个是国是一个是一个与神有关的那个事情。真正能叫这事情发生关系的是神的自己。那所以末了就说到其中最大是爱。除了一到了永世的时候你用不着信了，因为已经都成了眼见了嘛。你也不需要再盼望了，因为那个盼望已经成为事实了。这些都会有停止的，如同恩赐会停止的一样。等到那个神要做的事情做成功的时候，所有的恩赐也不需要了，但神的自己永远存在那里。所以就说到那个说到这三，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看到这里边的那个话的时候，就因为这里是提到这个属灵的事情，那提到属灵的事情是有一个属灵的目事情显出来的那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从人的从文字句上面来说吧，那是那个目的就是基督身体的长成。从实际上面来说呢，那是基督成为万有的主，成为事实。那如果我们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们，你就很清楚的看到，在那一个时候，就不再需要恩赐了。但是在那一个时候呢，仍然是神的自己。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里头提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我们从那个现象上面来说，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该怎么去学习爱。但是问题不是怎么去学习爱，问题是你怎么能产生这个爱，这个是这个关键。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就落到那一个人的感觉上或者感情上的那一个爱的认识，而没有真实的掌握到爱的那个实际。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在这里显明的是他自己的发表。你真要在那里有爱的话，我们必须首先要脱离自己，脱离自己的感觉，脱离自己的情绪，脱离自己的所知道所有的，脱离自己的经历。而这个脱离不是只是一个脱离，这个脱离呢，就要带来一个接上。你脱离了自己，你用什么来接上呢？用神，让神自己来接上。那神自己怎么可以在我们里面来接上呢？感谢神，那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这个事实， 从我们的身上那个具体的引导带领和管理。所以又回到第十二章十二章那里说的，被圣灵感动的一定是承认基督是主。那所以从那个脱离自己而接受而得着基督，这个就是那个最妙的道。你有了这个最妙的道，接受十四章我们就看到恩赐就有功用了，恩赐就显明它具体的那个果效在哪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我们在当主没有回来以前，或者说从另一个话来讲，当教会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软弱的当中，我们还是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来配搭，来彰显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一件事情，所有恩赐的显明和配搭是不能脱离建立基督身体这一个目的。我插出去说一些话，比方一些追求灵恩的弟兄们，我们不能说他们追求的那个心思是错，他们那个心思是对，但是他们那个追求的目标是不准确。他们所有的追求是为着个人在神面前好像我能被主带到一个什么什么的地步，我跟主很亲近，我跟主非常非常廉洁。但是那个是个人的问题，神把恩赐赏给教会是要叫教会能因着恩赐的配搭而被带到基督身体的完成。所以十三章说到末了的时候，他就说到我觉得最宝贝的有这件事情，刚才弟兄们都提到，不过我想我补充这样一句话上去，弟兄姊妹也许能更当然我们现在我们还是在像孩子还在成长的过程，因为还没到基督身体的成熟啊，还没有到的完全嘛。但是等到主来的时候呢，从一面来说是主来的时候，从另一面来说就是教会长成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全知道了。怎么全知道法呢？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主怎么知道我们呢？主是完对我们没有一样是不清楚的，连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主都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也知道到了那一天的时候，神让我们也给带到这个地步，但翻过来了，不单是主完全知道我们，而我们也能完全的知道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最妙的道是妙在什么地方。最妙的道就是叫我们得着神的自己。当我们有了那个有了神的自己，那我们在教会长成的那个过程的里头，我们就找到对的路了。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神的是什么呢？乃是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地位，叫我们等到有一天要完全的得着他， 那当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一个完整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对恩赐的那一个认识就会有一个准确的领会，我们绝对就不会再走让恩赐来放在代替主的地位，或者说让恩赐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我们所有的追求是追求主的自己，而当我们在追求主的自己的过程的里头，主会把各种合宜的恩赐按照神自己的意思来送给我们每一个，叫我们每一个也因着这个圣灵的那个管理而配搭成为建造基督身体的那一个肢体。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有六十三章这样的一个很根本的那个事实，就带到十四章教会的那一个恩赐运用的引导的上面去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当我们能跟着主自己这个引导是这样走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就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跟随的话呢，哥林多的难处当日怎么成为哥林多的重担，今天也同样的成为我们的重担。但是我们感谢神，他把最妙的道已经指示了给我们。